您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寄生虫感染扩散18州，爆发性腹泻病例增加；
曼哈顿中城30多层大楼有坍塌风险，紧急疏散；
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叙利亚遇爆炸袭击，至少18人受伤；
法国右翼领袖勒庞重获大选资格，但需戴电子脚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美国近期出现环孢子虫感染病例增加的情况，疫情已经扩散到至少18个州，但目前仍然没有找到确切的感染源。美国疾控中心 CDC 表示，截止到7月4号，密西根州通报病例最多，达到572例，纽约州也有超过100例，伊利诺伊州和德州同样出现较多病例。专家认为，由于部分感染者症状较轻，实际病例数可能更高。 CDC 和 FDA 正在调查可能涉及的食物品牌或供应商，但尚未公布结果。环孢子虫主要通过食用受污染食物或饮用受污染水源感染，通常在感染后2到14天出现症状。常见症状包括严重水样腹泻，部分患者会出现爆发性腹泻，并伴随腹痛、恶心、呕吐、疲劳以及低烧等症状。如果没有治疗，症状可能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反复发作。过去美国多次相关疫情曾经和新鲜蔬果有关，包括袋装沙拉、香菜、罗勒等。 CDC 提醒民众，处理生鲜食材前应当洗手，蔬果需要充分清洗，必须时加热到70摄氏度以上，以降低感染风险。
纽约曼哈顿中城一栋改建中的高楼周二传出结构异常，因承重钢梁及支撑柱弯曲，建筑持续出现位移，存在局部坍塌的风险。纽约市消防局和楼宇局紧急疏散大楼及周边7栋的建筑人员，并封闭了附近的道路。目前尚未传出人员伤亡。这栋位于东42街235号、原为辉瑞制药总部的大楼，正在进行商办改建住宅工程。消防局表示，上午接获了砖块掉落通报后，检查发现21楼承重结构受损，2根支撑柱弯曲，多个楼层下沉，建筑出现了裂缝。由于结构仍持续位移，工程人员暂时无法进入加固。纽约市长曼纳尼表示，建筑目前仍不稳定，相关单位正利用精密仪器及无人机持续监测，呼吁民众远离现场。消防局官员埃斯波西托指出，该建筑采用钢骨结构，较可能发生局部坍塌而非整栋倒塌，但是风险仍不容忽视。目前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受道路封闭的影响，纽约大都会运输署也调整多条公车路线，并呼吁民众避开周边区域。
法国总统马克龙7号访问叙利亚期间，在大马士革下榻酒店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18人受伤，包括4名警察。爆炸地点位于马克龙入住的四季酒店附近，叙利亚旅游部和国家博物馆之间的市中心区域。马克龙车队离开酒店前往叙利亚总统府后不久，第1起爆炸发生，造成现场浓烟窜起，并震碎附近建筑物的玻璃。几分钟后，第2起爆炸在附近一辆救护车旁发生。马克龙办公室说，总统没有听见爆炸声，行程未受到影响。叙利亚内政部随后展开调查，发言人巴巴表示，爆炸装置疑似在事发前数分钟被放置，初步线索已指向可能的肇事者，但没有突破维安警戒范围。马克龙事后在社交平台表示，任何事件都无法动摇叙利亚人民追求建立主权、安全、多元和统一国家的愿望。马克龙此次访问叙利亚是阿萨德政府倒台后首位访问当地的欧洲元首，主要讨论叙利亚重建计划。
法国上诉法院周二裁定，右翼领袖勒庞挪用欧盟资金案维持有罪，但大幅缩短剥夺公职资格期限，使他仍然具备参加2027年总统大选的资格。不过 他必须佩戴电子脚环一年，在家服刑。他此前曾表示不会在佩戴电子脚环的情况下参选，认为这将影响竞选活动，并损害总统候选人形象。勒庞在2025年一审被判五年不得担任公职，上诉后改为45个月，其中30个月缓期执行，实际的禁令约15个月。由于禁令已经开始执行，他预计可以参选明年4月份总统大选。案件源于国民联盟被控挪用欧洲议会助理经费支付党务人员的薪资，勒庞否认指控，称审判是政治迫害。检方则表示法院判决证实公共资金遭到不当使用。现任总统马克龙依法无法再次竞选，明年大选竞争升温。民调显示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目前领先，左翼由梅朗雄代表，中间派则由前总理菲利普·阿塔尔等人竞逐。外界关注若中间派分裂，第二轮选举可能演变为右翼国民联盟与左翼势力的对决。若勒庞无法参选，30岁的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被视为接棒人选。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停火协议破裂，伊朗连续开火炸商船，川普下令雷霆空袭恢复制裁，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川普总统出席北约峰会时表示，将解除对土耳其的制裁，并考虑恢复出售 F-35 战机。而北约峰会一开幕就交上了诚意十足的成绩单，率先公布500亿美元军购和国防投资协议，未来五年将投入超过400亿美元发展无人机战力，并推动欧洲联合生产导弹。外界认为北约盟国正加速回应川普总统的要求，提升国防投资与军事自主能力。请听报道。
在仪仗队、军乐队、礼炮配合土耳其著名的绿松石色地毯，川普总统周二受到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隆重接待。这是11年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土耳其。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晤。在会谈前，川普说国务卿卢比奥和财长贝森特正在处理解除制裁土耳其的相关工作。川普释放积极信号说，土耳其是北约的重要盟友，在很多方面比一些盟友更值得信赖，因此会认真考虑出售 F-35 战机。美土两国关系闹僵要追溯到2020年，当时土耳其购买了俄罗斯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美国随后制裁一家土耳其主要国防企业，并把原本参与 F-35 项目的土耳其踢出合作计划。土耳其一直希望能借川普到访打破僵局。埃尔多安说，川普曾亲口承诺并努力解决这个问题，他相信双方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过要恢复 F-35 军售并不容易。美国国会早有规定，只要土耳其继续保留 S-400 系统，就不能获得 F-35， 因为美方担心俄制系统可能收集 F-35 的敏感数据。有媒体报道，美国目前正在研究一个方案，把土耳其的 S-400 转移到第三国，借此解除法律障碍。不过这项方案还没有最终定案，俄罗斯会不会同意也是未知数。川普总统一直不满部分北约盟国长期享受美国保护，却不愿分担军费，且在关键时刻缺乏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这场峰会周二一开幕，北约就先向美国交出一份诚意十足的成绩单，率先公布多项军购和国防投资协议，总金额高达500亿美元。北约秘书长吕特说，我们还启动了北约无人机优势计划，盟国将在未来五年内投资超过400亿美元，以提升无人机能力。吕特呼吁整个北约进行一场国防工业革命，并警告来自俄罗斯、中共、朝鲜以及伊朗的军事威胁。此外，美国与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多国签署意向书， 推动在欧洲共同生产 AIM-120 先进中程空对空导弹，并设立爱国者导弹的维护中心。分析认为，北约盟国的一系列举措表明，他们正在响应川普总统的呼吁，加大对欧洲国防的投入。另外，川普还再次谈到格陵兰，他说，面对中共和俄罗斯不断扩大在北极地区的活动，格陵兰对美国战略意义重大，应该由美国控制。这不仅关系到美国利益，也关系到北约未来的安全布局。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中东局势急转直下，伊朗军方周一突然对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连续开火，撕毁美伊停火协议。川普总统迅速反击，不仅全面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更在土耳其北约峰会期间闪电批准美军雷霆打击伊朗军事基地，中东战火恐怕再次爆发。请听报道。
中东局势在不到24小时内急转直下，伊朗革命卫队周一悍然对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安曼航道的三艘商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包括卡塔尔级液化天然气船阿尔雷卡亚特号、沙特级超级油轮韦迪安号和赖比瑞亚级油轮遭到袭击，造成船只结构性损坏。美军在事发当时虽派出至少五架空中加油机和战机进行空中掩护，但难以阻止伊朗的疯狂行动。万幸的是，遇袭的三艘船只最终均无人员伤亡。对此，卡塔尔和沙特周二要求伊朗承担全部责任。海湾合作委员会也谴责伊朗的袭击是危险升级。伊朗无疑公然撕毁美伊停火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二还发表强硬声明，驳斥美伊会谈7月11号恢复举行的传闻。他强调，只要美国的威胁持续，最终协议的谈判将不会进行。他更宣称，数百万自豪的伊朗人与武装部队绝不会被任何威胁动摇。面对伊朗的挑衅，川普政府展现惊人效率。财政部周二随即宣布取消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通用许可证，即刻恢复所有制裁，全面封杀伊朗的石化交易。一位接近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的人士透露，在美国撤销石油豁免权后，未来数小时内爆发更大冲突可能性很大，伊朗已准备好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此时正值伊朗为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国葬期间，内部强硬派突然复仇情绪高涨，每天叫嚣要对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算账。前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周二声称，美伊谈判注定失败。强硬派议员拉萨甚至扬言攻击川普参加北约峰会的下榻地点，还威胁消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谁让他举办北约峰会。伊朗政权内部也爆发厮杀，外长阿拉格奇在参加国葬游行时遭袭击，被痛骂叛徒和伪君子，并强行驱逐。总统佩泽西奇扬在游行中也被人架着走，遭强硬派支持者疯狂叫喊“妥协者去死”的口号。外界认为，伊朗突然连续攻击商船，显示强硬派势力抬头，根本没有意愿谈判。正在参加北约峰会的川普总统也失去了耐性。美国官员证实，川普正式批准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计划。美军周二晚间随即发动大规模进攻性空袭，猛烈轰炸伊朗阿巴斯港的暗制反舰导弹、无人机基地以及革命卫队的60多艘小型舰艇，总计摧毁超过80个目标。与此同时，战争部长海格塞斯也宣布将于周三紧急访问以色列，协调美以同盟的下一步行动。中东战火恐再度点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广西遭遇60年罕见的特大洪灾，多座水库溃坝。 官方再次隐瞒伤亡。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日本破获首例跨国器官终结案，牵出中共柬埔寨灰色产业链；
匈牙利国营新闻停播，公开为16年谎言道歉；
世界杯维京划船因缘爆红，挪威三军也震撼加入；
广西洪灾蛇群外逃，村民遭咬急寻血清。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日本警视厅7号破获跨国器官移植终结案，并逮捕3人。这是自1997年日本器官移植法施行近30年来，首次以有偿中介进行摘发的全国首例，更牵出一条涉及中国和柬埔寨的隐秘利益链。被捕者为非营利组织前理事长、局持人等3名男子。警方调查，3人通过网站招揽患者，在去年11月到今年1月间，中介一名东京70男子前往柬埔寨接受活体肾脏移植，收取高达约1200万日元的费用。主嫌局持2023年就曾因没有许可中介海外移植被捕，此次竟然在保释期间再次涉案。动漫新闻指出，一名通过这个团体前往柬埔寨移植的日本女性回国后，因涉嫌器官买卖遭多家医院拒诊。分析指出，海外换器官不仅来源不明，患者更是要承担巨大的医疗和法律风险。由于中国器官移植等待时间非常短，国际社会对中共的器官来源始终存在严重质疑。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前政要乔高早在多年前便发表调查报告，指控中共活摘死刑犯和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器官。此次日本破获的案件，虽以柬埔寨为手术地，却再次为暗处延伸的跨国黑色产业链敲响警钟。
作为新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匈牙利国营 M1 新闻频道周二正式暂停播出，还公开为前总理欧尔班执政16年期间播出的谎言道歉。该频道在黑画面公告中罕见写着，公共媒体不能说谎，对于多年来一直这样做，我们深表歉意，承诺未来将改革为独立且值得信赖的媒体。对此，匈牙利新任总理马扎尔随即在脸书发文直呼这是历史性的一天，并痛批前政府宣传是夜里撒谎，白天撒谎，在每一个频道撒谎，现在这一切结束了，借此兑现他4月大选胜选后的承诺。这场媒体大地震同时预示着匈牙利对外政策即将转向。在欧尔班执政的16年间，匈牙利积极参与中共的一带一路，引进宁德时代、比亚迪等中资，这被视为中共在欧盟的桥头堡。然而欧洲新闻台报道，马扎尔今年4月份已经明确表明，新政府将重新检视包括中企在内的外国投资，重点审查其是否符合欧盟的环保、劳工和法律标准。分析指出，随着欧尔班时代终结，匈牙利未来将向欧盟靠拢，过去亲北京的路线可能出现调整。
本届世界杯，挪威球迷特别的维京划船因缘爆红全球。如今，这股热潮不只是出现在看台上，连挪威三军也加入因缘行列。挪威国防部官方社交媒体昨天发布一段影片，为挪威队16强赛加油。画面中，挪威陆军、海军和空军官兵分别在不同岗位上，以维京划船的方式为国家队助威。有人站在军舰上，有人坐在战机旁，整齐划一地模仿维京战船划桨动作，画面相当震撼。官方还在贴文中写道：“我们不会错过任何机会，祝挪威今晚好运。”影片曝光后迅速引发网友热议，有网友大赞，无论场上还是场下，挪威人都奉献了一场精彩表演。成千上万的球迷模仿维京战船划桨声，展现出挪威深厚的文化底蕴，也展现了他们对足球的热情。而挪威队也没有让球迷失望， 暌违28年重返世界杯后，挪威在16强赛中以2-1击败巴西，成功晋级八强。接下来将在7月12号对决英格兰。
广西横州市近日遭遇洪灾后，传出养殖蛇只逃脱事件，多名村民已遭蛇咬。网友周二在网络求助，表示云表镇部分乡屯急需蛇毒血清。据了解，当地养蛇场主要养殖眼镜蛇、网颈蛇及水绿蛇，其中眼镜蛇毒性较强。网传的影片显示，洪水淹没部分村庄，水面上可见蛇只活动，甚至有毒蛇爬向民宅，引发居民恐慌。羊城晚报引述知情人士表示，云表县低洼地区及山坡附近设有养蛇场，受六兰水库、云表水库险境的影响，部分养殖蛇只已因洪水逃出，受困的村民也确有遭蛇咬情况，但因交通受阻难以及时送医。当地的养蛇户提醒，洪灾期间不仅养殖蛇可能逃逸，野生的蛇类及其他动物也可能因积水向高处移动，民众转移至山坡或草丛茂密区域时应该提高警觉，避免遭到蛇的攻击。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广西遭遇60年罕见特大洪灾，多座水库溃坝，官方再度隐瞒伤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在苹果首度端出折叠 iPhone 之前，三星周二发出媒体邀请函，预告22号在伦敦举办发布会，传闻将同时发表三款折叠机，包括采用全新宽荧幕设计的 Z Fold 8，盼巩固在折叠手机市场的龙头地位。三星强调说，Galaxy 全新产品阵容将重塑折叠新形态，结合智慧功能与创新外形，新一代的 Galaxy 装置将提供更具个人化的使用体验，再次树立 AI 时代新标杆。邀请函上的图示采用撕开标签设计，这似乎暗示传闻中的宽板折叠新机将亮相。消息指出，三星扩大折叠机阵容，三款折叠新机包括定位最高级的 Z Fold 8 Ultra， 采用全新宽荧幕4:3设计的 Z Fold 8及小折叠 Z Flip 8，产品布局比往年更加完整。
专门研究自动化和就业关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皮塞·里德斯警告 ，AI 不会把西方经济体带回生产率快速增长的时代，那个时代可能已经永远结束。他说，在美国和英国，多达40%岗位基本不会受到 AI 影响，比如护理和酒店服务等行业。他也质疑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OpenAI 执行长奥尔特曼等人关于 AI 将对就业产生深远影响的判断。皮萨里德斯做出预测，英国有多达 40% 或者至少相当大比例的岗位不会受到 AI 影响，因此不会因为 AI 获得生产率提升。AI 可能会带来的一定生产率收益，但不会出现类似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种新电脑热潮。AI 的未来仍有不确定性，而根据目前掌握的资讯和已经看到的发展，看不到生产率增长能达到当年的水准。
澳洲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实施的首个社交媒体禁令，正在暴露新的执行漏洞，平台普遍跳过年龄核验。而青少年也知道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日资讯，这一情况由软体测试公司 KJR 最新研究揭示。根据澳洲相关法规，自2025年12月起 ，Instagram、Snapchat、TikTok、YouTube、Facebook、X 等主要社交平台被要求阻止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境内开设账户。然而，政府在设计监管方案时，并没有强制所有用户上传身份证明文件，而是在怀疑用户可能未成年时升级到更强的核验程序。参与政府早期年龄检验试点工作的 KGR 在禁令生效之后进行测试时发现，这一机制几乎没有发挥作用。与此同时， 纽卡斯尔大学针对408名青少年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出禁令的有限影响力。该项发表在英国医学杂志 BMJ 的研究发现，在禁令实施三个月之后，超过 85% 的16岁以下青少年仍在使用受限制的社交媒体服务。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国广西遭遇60年来罕见的特大洪灾，多座水库溃坝或无预警泄洪，酿成惨重灾情。然而，中共官方通报的伤亡数字却与民间披露的惨状严重不符，当局更被指出动用网军封锁真实消息。请听报道。
中国广西近日遭遇一场史上罕见的特大洪灾，而官方对灾情，尤其是伤亡数字的处理方式，引发了外界的广泛质疑。据报道，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与特大暴雨影响，广西南宁横州、防城港、钦州、贵港等多地遭遇严重洪涝，其中横州市六兰水库周一发生坝体溃决，引发全网关注，下游多个村镇受灾。当地居民说，官方上午六点全开泄洪闸，但直到八点左右才接到撤离通知，九点多堤坝就塌了，引发民众质疑官方的预警时间。同一地区的云表水库也是当天通知，当天泄洪，完全没有给下游民众留出疏散的时间。在沿海的防城港市，情况同样触目惊心。据当地居民描述，防城港自上周六起爆发山洪，加之多座水库同时泄洪，海水涨潮倒灌，市区积水一度深达2-3米，是60年来未曾遇过的大水灾。而在灾前，官方既没有提供准确的预报，也没有事先通知水库将要泄洪。灾情的惨烈透过大量网络画面触动人心，有村民的房屋被洪水淹没屋顶，来不及逃生的人站在屋顶呼救，还有不少人被洪水卷走。有网友披露，自家的老人被洪水冲走，至今下落不明。然而，令许多中国网民愤怒的是，中共当局在灾害发生后，第一时间出动大批网军，封锁、删除民众发布的求救与灾情信息。在伤亡数字上，官方与民间的落差尤为刺眼。中共官方最初通报称，南宁洪灾仅造成2人死亡。截至周二，官方数字更新为横州市死亡4人，失联8人，全区受灾人口数十万。据国家防灾部门的通报，此次广西已有多个社区市、数十个县区受灾。官方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并派出工作组赶赴一线搜救，但众多灾民与海外媒体质疑，在如此大规模的溃坝与洪灾之下，这一伤亡数字被严重瞒报。有评论指出，中共出动网军封锁真实消息，恰恰说明官方的说法经不起推敲。此外，这场天灾的背后有明显的人祸因素。分析指出，若非上游水库在无预警的情况下集中泄洪，仅凭暴雨恐怕不足以酿成如此严重的洪灾。而官方将整段被掏空的溃坝轻描淡写地称为漫顶和缺口，更被质疑是企图推卸责任。这场洪灾再度暴露出中共在灾害应对与信息公开上的顾忌。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待着您。